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城墙，那怎么这些屋子，怎么这些什么保障了这个拖住这个时间建筑，怎么在城外呢？不是在城外，它本来在城内的，但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盖，所以现在耶利米要修城墙，他只好在里面盖，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推到城外去了，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尼希米那时候建城墙不容易的。所以这里面所，你不要看这张图画，这张图画就把圣经里面所有自从尼希米从耶利米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全部告诉我们，而且是有凭有据的告诉我们。好了，然后他们找到文士的屋子，文士屋在哪里呢？就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文士的屋子。那怎么知道是文士的屋子呢？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下面很多纽扣，就下面像纽扣一样的东西。但这个纽扣什么东西呢？纽扣就是圣经所说的印 seal 印。那么这个印玺做什么？这个印玺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你到时候你怎么知道是你买的？你一定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那起头呢，我们知道是印在上面，那个泥土还没有干呢，慢慢干到了以后，然后呢，你看就下面这个书卷，这个书卷了，你看到吗？然后书卷用那个绳子绑起来，绑起来最后你怎么封起来的呢？他们就把一个像纽扣一样，然后就把那个印，就把这个小的印就印在上面，刻在上面，明白吗？所以没有人可以解开它了。只有呢是谁的印才可以解开的，否则谁都不可以解开的。所以整个的书卷就像这个书卷一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有一个书，有一个卷，有一个在神手里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里外都写的字，而且有七个印，有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个整个的书卷就像这个书卷一样，慢慢卷起来，卷起来要用绳子绑。那绳子绑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看你这里一共有四个印嘛，你看了吗？有四个印，就把那个东西把它绑起来，所以一个印就解开了，另外一个又解开，又解开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七个印什么意思呢？七个印就是等到七个印完全解开的时候，那么整本的书里面的奥秘全部打开了，明白吗？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这是耶利米买的，你买的那块地，你除非把它解开了，然后呢你才能明白。好，那么现在很有意思，有一个印玺上面的名字就是巴路的名字，而且是尼利米的巴路，还不是普通人的巴路，不是，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图，看这张图的话，这个在博物馆还有的。你到博物馆去，如果你真的懂得希伯来文的话，那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尼禄，就是说圣经所说的尼利亚的儿子巴禄，就在这里，很清楚了。那这是1975年找到的。那到了2008年，我们知道说那个发现，这个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这个大卫王宫的那个教授，他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印玺。这个印玺什么呢？就是耶利米38章第1节上面讲到，巴施户尔的儿子基大利。你看那个基大利名在上面，很清楚啊，还不是随便的基大利啊，一定什么人的儿子基大利，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好，再下面你看看第37章，我们看37章。37章第3节，37章第3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等等等等去见耶利米。所以你看这些人这个名字怎么也在上面，所以可见的你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文士的屋子，而且这些都是文士嘛，他们都在一起聚集的嘛，所以考古学家就终于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文士的屋子。还有下面一个是什么呢？是36章第10节，那就是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的印玺也在上面。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四个名字，全部在考古学家发现的范围之内。 而且他们找到这个印玺的时候，刚好离开那个耶利米的坑不远，他们也找到耶利米的坑呢，怎么样把它放在里面，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呢，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就在这一块，就是这个墙石墙的上面所顶着的，那不光是西安的保障，也是大卫的王宫。后来呢，他的子孙做王的都住在王宫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离开王宫不远有文士的屋子，你不觉得非常稀奇吗？圣经的的确确借着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说，原来圣经里面讲的地基要用封封起来，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呢，那个印玺呢，不了，就是像纽扣那么大，就跟我们普通纽扣稍微大一点点，就等于大概是，大概是5分钱的那么的大小，还不到2.5毛的那么大小，所以你就看见这些扣子，就像扣子的印玺，上面都有名字的，然后呢，然后谁的名字就是谁的，然后你到时候就用绳子把它绑紧封起来。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是指这个印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它的功能是什么，是把它封起来的。封起来，等到你印一解开以后，你就知道说那里面到底它奥秘是什么。我想非常非常清楚。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再回到32章。那回到32章，你就知道说，等到耶利米真的花17舍克把钱给了哈拿面，那么既然给他，而有了证人，然后他当然就把地契就放在瓦器里面，然后呢就把它封起来。所以要记得怎么封呢？就是用封条来封。什么封条？不是我们普通想象的封条，就用这些印玺把它封起来。所以在耶利米身上是怎么做的，在启示录也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启示录慢慢就开始有认识了。但有一件事要记得，耶利米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耶利米在这里所做的，那是预表我们的主所做的。那现在首先我们要问，耶利米和主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说，耶利米他讲到拆毁，讲到拔除，讲到几支，讲到建立，讲到栽植。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所讲的拆毁指的见证的拆毁，他的拔出指的见证的拔出，他讲到建立指的见证的建立来说的。那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神为什么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在万民中做见证。假设说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么以色列人所做的乃是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所做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在以色列人身上，神托付给他们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神把同在赏给他们，就建了圣殿。然后因着神的同在，他们就在他们身上应该产生个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明白吗？所以总的来说，为什么以色列历史最后总结在圣殿和圣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神当初拣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神做见证。那么为什么做神？怎么能为神做见证呢？你先要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因着你活在神面前，你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这是，如果一个人今天没有得救，如果今天人没有失败，没有堕落的话，应该这样。假定一个人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当然就活在神面前，在伊甸园里面当然与神有交通，然后呢他就彰显神，因为他像神呢，能为神管理，慢慢就彰显神的荣耀，那就是见证了。但是很稀奇，我们看见见证荒凉了，因为人堕落了。人堕落以后，人就不像神。人堕落以后，你看现在人所表现的，根本就一点都不像神，完全像动物一样，许多的行为就好像动物园的行为一样。弟兄姊妹，这是很悲惨、很可悲的一件事。 但神创造人不是这样，明白？凡神创造人，你看神所创造的婚姻是多么的尊贵，是多么的圣洁。但是你看失败的人、堕落的人，能够把婚姻做变成一个多么卑下、多么低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了，人所以人，你看见没？人和人成为婚配，绝对和两个动物成为婚配是不一样的。人和动物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神对人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人因着吃生命树的果子能够与神交通，那自自然在他们身上产生见证，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所以现在神怎么来形容这件事呢？就借着以色列人的圣殿和圣城来形容这件事。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见证荒凉了，以色列人终于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情，老早老早在人类史上已经发生了，就人堕落败坏了嘛。所以人堕落败坏，结果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你讲到耶路撒冷被掳，那是后来的事，但是亚当被掳、人类被掳是更早更早的事，明白吗？好了，那如果耶利米要栽种、要建立的话，什么意思？他要挽回那个见证，他要得着那个见证。那么在主的身上，当人堕落以后，他要做我们的救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最后终于怎么样，把我们带回伊甸园。什么意思呢？就叫我们能够重新的建立、重新的栽植。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钉十字架，他还有把握。为什么？他知道说神要借着他能够挽回得着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叫我们这些人回到伊甸园，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与神有交通，与主，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很自然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基督的见证。这就是在我们上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比耶利米更大的。我们主的使命和耶利米的使命是一样的，耶利米是拆毁，是拔除，我们的主的的确也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拆毁拔出所有在亚当里面都经过审判。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感谢他终于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他可以建立，他也可以栽，他就像耶利米一样。但是感谢主，耶利米是用十七舍客勒买了那块地，对不对？那现在很有意思一件事是在哪里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